今天能有这个机会能跟大家在这个台上分享今天的这个福音的信息，我其实我的心情非常的复杂。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有三种心情。第一种心情呢，就是特别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从2009年受洗，然后正式的归入基督的名下，9年，到今天应该是已经八年多了，因为我是2009年复活节受的洗，8年多了。然后特别感恩，因为教会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让我站在这个台上然后分享，就说明其实对我的各方面，我的这个信仰的根基，然后圣经的认识，以及对真理的一个根基方面都是比较认可的。那么第二种心情呢，就是其实比是非常非常的羞愧，因为2009年到现在已经2017年了，已经8年的时间，我是第一次站在台上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主日的信息。可能你会觉得8年不是很长嘛，可是你要知道，我在这个信仰的道路当中，我其实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然后上帝也一直用各种方式去对付我，然后其实就是为了要将我挽留在他的身边。然后第三种心情呢，就是其实我是一个不会太紧张的人，我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啊。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就是在几千人甚至是上万人的面前开始表演相声啊，就是很能说。其实我是一个见过大场面的人，面对这么多的观众啊，不要说就这么几个啊，面对几千个人、上万个人，我都是有过经验的。但是我今天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紧张，而不是说，不是说那种就是没见过世面的紧张哈，就是我身为一个罪人，然后我自己觉得自己是非常不配站在这里的，只是神自己的抬举，神自己的恩典太大了，所以支撑到我可以站在这里，所以我站在这里的心情是非常战惊的。我恐怕我哪一句话说错了，或者是哪一句话走得非常极端的时候，去伤害了就是还没有接触这个信仰，然后去伤害了就是刚刚要信主的人，还没有信的人。其实我在之前有一次跟我的初中同学传福音的时候，我用非常非常的激烈的言语然后伤害过他，因为那时我刚信，非常就是情绪上非常的激动，我就以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姿态，一个高度，然后再批判他。然后随着我信仰的成长，我就觉得其实我和没有信的人是一样的，都是罪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都是罪人，我凭什么要比你高出一块呢？没有，我只是蒙了神的恩典，只是这样而已。所以我特别感谢上帝。那么言归正传啊，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再次招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家中，也感谢你带领还没有认识你的新朋友来到这里。哦主，我在这里向你献上这样的一个祷告，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可以光照他们，可以在他们内心当中亲自的说话，可以光照他们，让他们可以谦卑在你的真道面前，让他们可以不枉此行，可以来到这里，可以有所得着。哦主，求主你亲自的带领我，求你高我的口，让我口里所讲的一切的话都可以清楚明白，能够将你主你自己的真理和主你自己的心意传达出来。哦主，求你亲自的与我同在，与众弟兄姐妹和新朋友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阿们。好，开始之前哈，开始之前总有一个开场白，这是我的习惯。那么当我收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在想，我今天要说一个什么主题呢？怎么使这个主题显得高大上哈？大家你看这个主题是不是有点像电影的意思啊？无处可藏啊！有一个电影叫《No Country for Old Men》是吧？有一个那个是获奖的电影，叫什么？ 对，就是老无所归是吧？老无所依啊，我也起了一个名字叫无处可藏。那么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其实我在回顾我自己的传福音的历程以及我自己的信仰历程的时候，我会发现就是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喜欢在上帝的面前隐藏自己，躲藏自己。我先不要说在上帝的面前，我就说在很多困难面前，你都喜欢隐藏自己。嗯，我拿我自己一个例子，我很喜欢打游戏。我为什么打游戏？因为我在逃避很多的事情。我在打游戏的时候，我就是浪费了很多时间啊，就是因为我在逃避有些困难，我不想去面对。我觉得打游戏的时间是过得最快的。可是你回过头来一想的时候，你仍然要面对那些困难，然而你又浪费了许多许多的时间。你是不是在逃避一些关于事业上的，然后人际关系上的，或者是婚姻恋爱上的，你都在逃避。我们都在逃避，不应该说是你。我们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喜欢逃避，我们都喜欢将自己隐藏起来，把自己放在自己的舒适区域里边啊。我这件事情我喜欢做，我就去做，我才不管那些其他的东西。其实我们都在逃避一些困难。那么在上帝的面前其实也是如此，我们也是在逃避。无论你是已经信了主的还是没有信主的人，我们都在逃避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个问题啊，帮我翻一下。所以当我说到一句话说上帝很爱你的时候，你可能第一个反应，我是对还没有信的新朋友来讲，你第一个反应就是上帝不存在。我不知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处于不知道，还是你故意在逃避这个问题。我在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不喜欢，其实我不喜欢把教义，把一些很多很多的关于基督教的东西灌输给你，好像你是一个瓶子一样，我把你灌满了，而是我会不停地问你问题，让你自己去思考。因为上帝是温柔的，上帝是温柔的，所以我喜欢把你挤到墙角里，让你无路可逃的时候，你不得不去承认上帝的存在，不得不承认你面对的事实。然而你还有一条出路，就是我不愿意相信。当你知道了啊，上帝是真实的，上帝是存在的，那你仍然选择我不愿意相信，那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大家要抱着一个敞开心的一个态度去听。好，上帝不存在。那我说上帝很爱你的时候，你一定说啊，上帝不存在啊，是不是？所以当质疑这个问题的人，我给他归了四种哈。哎，不太会用了，下一页。哦，你是一个唯物论者，你是一个唯物论者。那么关于到唯物论，那就要说了，那我相信进化论，我相信进化论，我就觉得进化论，人是从猴子来的。这种人。不是这种人啊，我不应该说这种人。当你这么想的时候，我首先要问，还是要问你一个问题啊。我首先还是要问你一个问题。既然你相信这个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是不是？那么你凭什么去这样相信呢？那你说啊，有化石，有这个猿人的化石。那我告诉你，现在猿猴还在，人也在。那你随便挖出个骨头，就说这是我的祖先。那我也可以说这是另外一个物种，只是灭绝了而已，可不可以呢？我问大家，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以是吧？所以你拿着这个话题说我就是一个无神论者，是不是不太公平了？你拿着这个去否定上帝的存在，是不是不太公平了？我再退一万步哈，我再退一万步，我还是丢给大家问题。你凭什么？就算是退一万步啊，这个我们说我们是从猴子变的，啊，我相信进化论，进化是有，这是一步一步进化而来的。那么问题是，你凭什么说我是从猴子来的？我为什么不可以说猴子是从我们来的？ 猴子是从人进化来的，可不可以这样说？可不可以？可以吧？当然可以，因为方向是谁定的？进化的方向是谁定的？人定的，对不对？人定的。那我这样说也可以啊，对不对？猴子是从人进化来的，照样成立。如果你否认这点，那我就要问你，那这个方向是谁定的？如果不是你定的，就是上帝定的。你还是没有办法否认，你还是没有办法逃避上帝的存在，你还是没有办法逃避一个造物主的存在。那当然你会说，就是我是一个这个我相信科学。那我就要问你两个问题啊。科学，你是相信科学什么呢？你是相信科学给你带来更好的生活，还是相信科学可以将你使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你一定会说，我相信科学可以给我带来更好的生活。但那是两回事情。如果你真是一个有科学精神的人，你就不应该否定上帝存在。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就是有科学精神的人，你首先你要去证实，比如说你要出门的时候，我怎么去证实我这次出门是安全的？所以你要根据你周边所有的环境，你经历过所有的环境，你要考察它，你到底这个东西结不结实，牢不牢固，我的安全系数有多少，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不要说你是有科学精神的人，这是没有道理的。那么我之前看过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叫什么，盗墓笔记啊，里边有一个人叫胡八一，然后故事是发生在一个文革时期，那时候的人都拿个小红本嘛，毛主席语录，然后他们就去到一个地下的古墓，然后就发现很多很多灵异的现象，然后没有办法解释。这时候就有一个女的突然站起来，还带个红箍，这高喊，我们是纯粹的这个唯物主义者，我们是无所畏惧的。我当时听了她这句话啊，我才明白圣经党里边经常讲嗤笑嗤笑嗤笑到底是啥意思。我真的是就这样笑出来了。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其实他喊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害怕，你知道吗？所以自欺欺人惯了，也就成为一种习惯了。那么你会还有第二种就是唯心论，就是认为我认为它存在它就存在，我认为不存在它就不存在，一切以我的思想为思想，以我的这个改变而改变。我每次听人这样说的时候，我传福音的时候，我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就是那信则有，不信则无这句话。然后我就特别冲动的想做一件事情，就啪打他一个大耳光子，打他一个大嘴巴，完了赶紧安慰他，哎，不疼。你觉得你疼你就疼，你不觉得你疼你就不疼。啊，不疼不疼不疼，没事不是，你现在觉得你不疼你就不疼。所以是不是你疼不疼是不是根据你的心思的转变而转变呢？不是的，你疼就是你疼，我拿一颗石头啪丢在你脸上了，石头就是打在你脸上了。啊，你说你高风亮节说站在风中啊，说我觉得我不疼，那我再打你一下。所以你的内心的世界如果和客观事实分开了，你这个人是有精神病的，是不是呢？所以我就会问他们，你这个唯心论只套在上帝的身上，不套在任何东西的上面，我现在要打你，你肯定说，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当我说上帝爱你的时候，啊，上帝这个信则有不信则无，所以你的理论只套在上帝的身上，你是在逃避上帝。还有一个相对论，我不是讲那个谁的相对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啊，是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人他喜欢把事情相对化，上帝也是相对的存在。那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有没有绝对的事情？有没有？有。 啊，信徒都说有，那非信徒呢？一定说没有。我爸爸就不信，我爸就不信有绝对的事情。可是你再继续问他，你绝对相信没有绝对的事情吗？说我绝对相信。所以你自己跳进自己的圈套里面。我换句话来讲，这些世界上是有绝对的事情。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大家都是有知识的人啊，我就问两个问题。你觉得暗，就是黑暗存不存在？黑暗存不存在？存在。那么冷存不存在？寒冷存不存在？存在啊。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我没法接了。黑暗之所以黑暗，是因为那里没有光，而黑暗不存在，而光是存在的。黑暗之所以黑暗，因为它没有光，光还没有到那里，所以黑暗是不存在的。黑暗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没有光，人为了形容它取了一个名词而已。其实黑暗存在吗？不存在。寒冷存在吗？不存在，因为热量没有到那里。所以我们科学讲有绝对零度，因为那里没有热量，一点热量没有，所以热量才是真实存在的，而寒冷是不存在的，只是因为人在中间体会他的感受，做出了两个不同的判断而已。所以你跟我说，你问我世界上有绝对的事情吗？当然有，这个很简单，这两个事情就是绝对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母亲最喜欢，我谁都不信啊，我就相信我自己，或者是我谁都不信就完了。其实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的内心想表达的是，我只相信我自己，我只相信我自己。那么相信这件事情啊，你信仰这件事情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信的对象一定要比你高。你觉得你自己比你自己高吗？你自己跟你自己是画等号的，你没有办法相信一个跟你平等的人。那我跟你一样，我为什么不相信你？所以人自视甚高，以为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这是唯己论。那么这里边就要讨论一个问题啊，要讨论信的问题。当你面对上帝存不存在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也好，你相信上帝的存在也好，你都需要一个最基础的东西，就是信心，就是信心。科学相信科学，科学不需要信心，我把东西证实出来摆在你面前看，你还需要信心去接受它吗？不需要了，因为你已经知道了，知道了就不必信，我已经看到了，它就在这儿，你还用去信心去接受它吗？你不需要了。是那些你没有办法去理解、没有办法看到的事情，你才用去信心去接受。你支持进化论，你支持唯心论、相对论、唯己论，你都是在用信心去支持你自己的信仰。信心，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信心。我可以告诉大家，人靠着信心活，你可能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啊，人是不是靠着信心活？你出门，你为什么出门？你发现你出门，你相信你出门的时候还能回得来。你为什么上地铁？因为你觉得你相信地铁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发生事故的。但是它会不会发生事故？谁知道呢？是不是？又不是没发生过，肯定有一天会发生的，只是你相信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迷信。所以每一个人都靠信心生活，每一个人。为什么当我跟你说你要信上帝的时候啊，不不不不不不，算了，不信，根本不存在。为什么我跟你说上帝的时候，你这么斩钉截铁的说上帝不存在，好像你已经知道了一样？其实不是的， 好好去思考一些问题。好，我们来读两节经文，我们来一起来读创世纪一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起初神创造天地，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当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2008年我第一次接触，应该是2007年。2007年的时候，我已经去到一个新加坡本地的家庭教会里边，然后他们让我看圣经，然后我开始肯定是从头看啊，从头看，我看到第一句啊，就是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我啪就把圣经合上，唰一扔，这是天方夜谭，是无稽之谈。因为作为中国人，作为大陆人，我们已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无神论的教育，唯物主义的教育，我们已经被这些东西给洗脑了，很当然的认为就没有上帝嘛，我们是从猴子来的，这很好的一个躲避上帝的理由。那么我们再看罗马书，什么意思呢？神的永能和神性，就是上帝的永恒性，上帝的永恒性，上帝的永生，上帝的这个神性。什么是神性啊？我说简单点哈，就是对真理那种渴望，对超价值的价值的那种追求，对爱，对圣洁，对美好的一切的向往，和对包括对完美的那种追求，这就是神性。这个东西在你心里面，你无法证明，你无法用科学的角度去证明为什么进化的过程当中怎么去产生这些事情，怎么产生了爱，哪一个过程爱才出来的，这个东西科学告诉不了你。但是你心里清楚得很，你心里面有爱，对爱的追求，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对超价值的价值。什么叫超价值的价值？就是超过那些物质的那些东西的那种追求。人本来就是这样的，对那种美好最完美形象的那种追求。我相信很多很多女生都会在自己的生命当中都会追求自己的什么白马王子啊，然后弟兄呢都会就是想臆想之美。什么叫臆想之美啊？就是你一闭眼睛想这个姑娘怎么好看，就是那个样子。就是人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对完美的这样一个形象的一个渴望和追求，然而这个是不存在的。但是这个追求，这个本能在人的心里面，就证明人有神的形象样式，这你无法逃脱这件事实。人也有对信仰的追求的本能。你要说我没有信仰，我什么都不信，那我告诉你，当你感冒的时候非常非常严重的，或者你生病非常非常严重的时候，你会对自己说一句话，哎，希望我快点好。我告诉你，这就是祷告，这就是祷告。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那你肯定你不会许愿，你不会希望这个，不会希望那个。我告光靠我自己就可以，我不需要许愿，我不需要就是期盼什么，我靠我自己，我觉得可以。当你内心当中一种需求，然后被就是你表达出来的时候，那种不在自己能力掌控范围之内的时候，你发出那种呼求，这就是祷告，这是人的本能，这是人的宗教性，你没有办法逃脱。好，我们看下一个点。第二个问题，我们最喜欢逃避的，就是你才是罪人，我不是，你才是，我不是罪人。我记得我结婚那天，婚礼那天，我上台分享的时候，当我说到我是个罪人的时候，我马上就哭了，因为我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然后最好玩的一件事情呢，是天意 他的同事也来参加，他的那个来也来参加，然后他回去的时候啊，过了几天回去的时候，他的同事啊，不是，应该是在当天的时候，他就在场下问他旁边的同事说，哎，那个天意的老公是不是蹲过监狱啊？所以对基督教没有认识的，或者对基督教信仰没有认识的，他马上就会认为这个是一定，你肯定是犯了法律了，所以才称自己是个罪人。其实不是的，看一下，我们来看哈，为什么我是个罪人？你会很不理解为什么我是个罪人。因为我今天不想讲太多啊，就是罪是由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然后遗传给我们，所以亚当夏娃的犯罪它代表了人类犯罪，然后再根据我是这样想啊，再根据遗传，然后遗传给所有的人类。什么是遗传啊？就是说白了就是精子和卵子结合完了生的孩子。就是遗传啊，科普一下啊，遗传是毫无避免的，除非你说我不是精子和卵子形成的生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这样生出来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如果以一个人的标准来讨论罪人这个问题，那你赢了，每个人都不是罪人，我相信每个人都没有触犯过法律，每个人都不是罪人，每个人若不是罪人，那都上天堂吗？是不是？你的标准上天堂，那我请问你的天堂里有会不会有我？如果每一个人以每一个人各自的标准上各自的天堂，那有多少个天堂？可是天堂只能有一个，对吗？那标准在你还是在我呢？都不在。所以以一个人的标准来讲，我肯定不是个罪人，我没有作奸犯科，我善待别人，我又帮助我的朋友，我对我自己的朋友很好，我没有做错过什么事情。所以人对犯罪的标准就是行为，是行为。但是神的标准不是这样，我们来看神的标准是什么。神的标准是动机。什么是动机啊？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想法，就是你心里想了你就犯罪了。我现在问在座的弟兄啊，我不知道姐妹你成天晚上在想什么。弟兄，尤其是已经成年的弟兄，你在晚上的时候是不是会想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一些非常甚至我说的很赤裸很辣啊，就是很淫乱的想法，很淫秽的想法，然后内心极其的黑暗，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没有光明，黑暗，然后这个内心当中许多淫念贪念，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姐妹在想什么，我不是女的，但是我相信以圣经的启示都差不多是这样。所以神看的是动机。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这个故事是我虽然没亲身的置身事中，但是是我身边的事情。当我在河南郑州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旁边有一个另外一个院校发生一件事情，是那个院校哈，学生集体大暴动。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有几个人觉得收费不合理，然后引起了骚乱。其实只是那两三个人在造势而已，结果导致全校的几乎所有的男生然后群起，然后攻击学校里面所有的设施，包括学校周边的设施，周边的车，周边的超市，什么这个店那个店，洗劫一空。最可气的是什么呢？是 这个女生宿舍里有一些女生被强奸，那些人就是趁乱做这些事情。所以你不要说你不会做，我可以告诉大家，罪性，我们都有罪性，罪性加上时机就等于罪行，你只是没有机会而已，或者你很理性啊，然后斟酌了一下，这么做不太划算，算了。所以知识能改变你是能使你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吗？没有，不会的。知识只会使你成为一个知道怎么去犯罪的人。所以知识改变不了我们是罪人的这样一个命运。所以我自己的这个见证，就是我为什么我在婚礼上那样痛哭流涕，感就是深知到我自己是个罪人，就是我觉得爱的丧失，爱的能力的丧失。我有一次，我就不说背景了，我有一次就跪在地上然后痛哭流涕，我从来没有那样哭过，我的家人去世我也没有那样哭过，就是完全禁不住眼泪，就好像水龙头一样，就是哒哒哒哒，就是那种水滴特别快，然后自己就一边跪在地上一边哭一边祷告。然后那时候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就是毫无所有，我什么也没有。为什么什么也没有？就是我不会爱，我没有办法去爱别人，明明很爱我的人，然后我没有办法去爱他，明明我知道我可以爱他，但是我又做不到，总是一味的索取，一味的要求，一味的索取，要求你要先对我怎么怎么样，我才能够对你怎么怎么样。这是人犯罪以后爱的丧失，我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可怜，于是我就一边哭一边跪在上帝面前，求上帝将你自己的爱然后给我，让我知道怎么去爱别人，爱我身边的人，爱我的父母，爱我的弟兄姐妹，爱我的朋友，爱我身边所有的人。所以人犯罪之后丧失了很多很多能力，不只是爱，很多很多的能力。所以我们来读一节经文，一起来读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好，我们继续啊。第三个问题，你可能在逃避的，可能年长的人不会再逃避了，可能年长的人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么越年轻的人越不会思考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有没有谁说我相信我明天不会死？有没有谁都这样相信？是不是肯定的？我告诉大家，你在迷信，你就是迷信。为什么？你没有证实过，你怎么知道你明天不会死？我有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在一起打球，我们认识很多年，他是88年的，那一年他25岁，然后他25岁那年，他出事那年，已经没有在新加坡了，他已经回广州。然后，但我有一天突然接到他的噩耗，就是他去世了，离开了，原因是脑瘤在里面爆了。在那之前，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脑瘤，根本不知道，因为他才25岁，他万万都没有想到他自己脑子里面有个瘤，然后也万万没有想到那天他就爆了。所以那个人是暴毙，没有任何痛苦的走开了。我想问他，25岁的时候想到他一天会死吗？不会的。我们哪天，我们也相信我们明天不会死，是不是听了觉得很吓人？可是这是一个没有办法逃避的现实，你没有办法控制你哪天死，你也不知道。说到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有谁休克过？休克 blackout 有什么感觉？ 啊，没什么感觉。休克跟死还不一样，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我们觉得潜意识还告诉你我活着，我只是在睡觉，可是死了我没死过，所以我也不能告诉你我真实的那种状态。但是对于如果你站在一个唯物论者，一个无神论者的角度来讲，当你想死的时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个死还不是说你睡着了，你睡着你的潜意识仍然告诉你你在睡觉而已，放心。可是死就什么也没有了，就是一片虚无，一片寂静，一片虚无。还不能说寂静，因为寂静了你觉得那寂静，那时候连感知都没有，是完全的灰飞烟灭，完全的归于一种虚无。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啊，我每次想我都特别害怕。难道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难道你不惧怕这个问题吗？那是一件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你的整个人生也就此就没有失去了任何意义，包括你做的事情，包括你做的事情。所以你认为的死是不是只是我皮肉的死就完事儿了？是这样吗？我告诉你，我经常会听我妈说一句话，她说啊，等我死了，我那些东西都是你的，等我死了，我那些钱，我的房子都是你的，我那些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每次听完了我就特别伤心。为什么伤心呢？因为没多少钱啊。当然这是个玩笑。所以我从他每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感觉到他内心当中的那种无助，然后那种没有盼望。因为他生怕，哎呀，我死了怎么办，我死了怎么办，所以他拼命的要攒钱给你，然后留给你，然后让他好安慰他，说他这一生没有白费。所以这就是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道明了人对人的一生当中是人对死亡的那种叹息，那种无奈。没有办法，人都有意思。也许你在逃避这个问题，但是你终究要面对。尽管你还现在还年轻，你千万不要迷信，认为你明天还好好的。没有人知道。圣经上说那死是什么呢？那我们来看一下，读两节经文啊，一起来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其实肉体的死亡之后还不是结束，还不是结束。大家请注意啊，这个死，罪的工价是死，因为我们都犯了罪，犯罪有个结果。为什么犯罪之后就一定要死？这个死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个死指的不只是肉体的死啊，不只是肉体的死，是你灵魂上面的永远与上帝分开。那上帝又是谁呢？上帝是生命的源头，所以你与生命的源头就此就隔开了，那你死定了，对不对？那你死定了。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看到死之后还有审判，所以第一个死不是真正的死，第二个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死，那是永远和生命的源头隔绝，再也回不来了。在那里有无尽的痛苦和懊悔，再加上一个 forever， 永永远远。我不是在吓唬你，这是圣经上讲的。我也不想因为惧怕这个问题才信得主，这是尽管你是应该的，你是应该惧怕神的，可是我不希望你因为这一点就信主，而是因为神爱你，因为神的大爱要救你脱离死亡。所以我们就要讨论一个问题， 那么死后我到底去哪儿？我刚才已经提到了，那么你以你的标准上天堂，那你的天堂里有没有我呀？不知道。所以你不是标准，任何人都不是标准。你仔细想哈，你仔细想，你有一天犯错了，然后你站在法院，然后面对着法官说：“法官，你这个条件太苛刻了。哎，我觉得我给你提议一下，你这个把这个法律改一下，这个偷东西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判刑，发点钱就行了。”你在以你自己的标准来定法律吗？是不可能的事情。同样的，你以你自己的标准来定你是否上天堂，也不可能，因为上帝，因为这个标准不在你这儿，是在上帝这儿。那么上帝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上帝标准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啊，神其实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设天堂地。其实我不喜欢用天堂地狱，因为天堂地狱是佛教的用语。我喜欢用这个永生和永刑，就是永远的刑罚。上帝为什么要设永生和永刑？我可以告诉大家，上帝是无奈才设了永刑。他原本的意思是让人每一个人永远跟他在一起，可是他又给我们自由去选择。为什么要给我们自由？我举个例子，你说那你不给我们自由，那我们肯定就不会犯罪了嘛，是不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过宠物，谁喜欢养宠物？养过狗吧，养过狗吧是吧？养鱼啊，这家伙养个记性不好的。我小的时候养过鸟，养过那种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鹦鹉啊，这么点然后绿了吧唧的那个。然后我小的时候养这只鸟的时候，我用一根绳拴在它的脚上，以至于这个绳就是勒进在它的肉里了，它非常的痛苦。我小时候不懂，我只知道我喜欢这个鸟，但是我没有给它自由，以至于伤害了它。当你特别特别爱一个动物的时候，你想不想给它自由？想，因为你太爱它了。你的狗，你的猫，你一定不忍心啊，除了王琦家的猫哈，它成天拴着。你的狗，你一定不舍得。你说你爱它到一个程度，你一定不舍得拴它，你一定要给它自由。但是同时，你又希望它可以回到你的身边，它可以留在你的身边。上帝的心情是一样的，他给我们自由，因为他爱我们，他尊重我们，所以给我们自由。但是同时他又希望我们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自由选择回到他身边，所以上帝给我们自由。但是有些人选择不信上帝，那因为上帝是一个好的一个判官，一个法官，所以他绝对不会做出不公义的事情，而且他比你想的公义还要公义。你觉得如果你做好事，我做坏事，然后我们两个一起上天堂，你觉得做好事那个人公平吗？我经常举一个例子，说我明天有一个活动哈。这个活动呢，大家都不要迟到。谁如果准时到了，我给发奖品。结果第二天你没有迟到啊，准时到了，我给你发个奖品。发完奖品之后，你突然发现我也给那些迟到人发了奖品，并且跟你的奖品是一样的。你觉得公平吗？你肯定很生气，觉得这不公平，肯定不公平啊。凭什么准时来的和不准时来的是一样的？在上帝那里也是一样，所以上帝是被迫才有这样永刑的一个惩罚。既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我挤在墙角里哈，既然我们已经不得不去接受上帝的存在，又不得不去接受我是个罪人， 又不得不接受，因为我们犯罪，然后就要去死，然后承受永刑。然后，新加坡人最喜欢用的一句 ，So what？ 然后，然后呢？咋整啊？咋办呢？是不是？有没有解决方案呢？我可以告诉他有的。所以，当人犯了罪之后，你需要最起码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血，第二样东西就是有人替你死。第一样东西血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是用来涂抹你的罪。只有血才能血啊，不是那个写字的血啊，就是血液的血。只有血才能涂抹你的罪。就好像我们犯了罪之后，就好像我说难听一点啊，就好像垃圾一样，垃圾一样，然后特别特别的脏啊，不能说垃圾，不说垃圾啊，垃圾不好解释啊，就好像一个特别特别脏，然后脏乱差的一个娃娃吧，然后这个娃娃已经太脏了，以至于这个主人再也不能接受它了，所以它需要被洁净。当然这个娃娃你可以拿去洗，但是对于罪来讲，只有血才能洗罪，才能除罪。第二样东西就是死，既然人犯了罪之后要死，那么是我死还是你死，还是你替我死？一个人不能替另外一个人死，以至于将他从死亡当中救拔出来，不可能，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罪人不能救罪人，我们两个都在沼泽里边，谁拉谁，谁也拉不了谁，只能一起下去，除非有一个人在岸上拉，把我们拉上来。所以人犯罪之后要血来除罪，那个人要替你死，有一个那个祭物要替你死，然后代替你的死。那你会问，那谁做了这件事情啊？谁做了这件事情？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他死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止息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愤怒。为什么上帝在我们身上有愤怒？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这里边有人做过手工没有？都做过是不是？基本上上小学的时候都做过。你做手工的时候，你做这个东西一定是有它的用处，对不对？比如说如果你做一个东西你做坏了，发现它再也没有用了，你会怎么做？丢掉是不是？如果你做了一个东西啪放在这儿，有一天他投诉说我再也不要做这样东西了，我要做别的，你凭什么把我做成这样东西，我要当别的东西，你是不是会很生气？我当初造你的时候为了就是我造了一个杯子，我就让你当杯子，结果你说你要当筷子，那我是不是很生气？我一定把你扔掉，我一定把它扔掉。所以上帝的愤怒就在这儿，他造人是要彰显他的荣耀，是要行各样的美事，各样的善事，可是人犯了罪之后再也没有能力去做出来了，那怎么办呢？上帝有愤怒，但是这时候耶稣基督说 Wait a minute， 等一下，因为我爱这些人，我要将他们从罪恶和死亡中救拔出来，因为我爱他们。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死并且复活，复活让我们看到是以复活的大能然后证明是神的儿子，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来读几节经文，腓立比书2:6-11，一起来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地上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那你会问，那他凭什么为我做这件事情？凭什么他流血，然后他死，他复活，就可以赦免我的罪，然后将我从罪恶死亡中救拔出来？凭什么？他是谁呢？我们看看，这个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啊，我们看旁边有那两个强盗，还没有立起来，耶稣先立起来。所以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十字架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耻辱的一个记号，因为那是一个极刑，对于作奸犯科然后抢劫杀人的人才用这种刑罚，对于十恶不赦的人才用这种刑罚。然而耶稣还没有做任何一件犯罪的事情。我们来看耶稣是谁，耶稣的身份，还是一个完全人，完全的人。刚才我们已经讲到要赎罪要有血，然后要救你要有一样祭物，就是献祭的祭，要一样祭物为你死才能将你救出来。那么这样祭物它必须有几个条件，它必须是无罪的，不能是你，不能是我，不能是任何人，就是我们这些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罪人不能救罪人，所以这个人必须是人，必须是人，因为我们是人，你不可能拿畜生来代替我们，我们是人，所以这个祭物一定也要是人，并且他必须是完全圣洁的没有罪的人，他也是神，他必须是神，必须是神，因为只有神才无罪，因为神只有神才不会死。神虽然披戴了肉身，肉身死了，但是他真正的那个灵魂他不会死，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你问我他凭什么做这件事情，凭什么他可以救我，就因为他是完全人，他是毫无罪的人，他是一个非常，他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他是真神，是上帝的儿子。让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来读两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节，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什么叫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我在读这些经文，我刚开始读的时候我非常不理解那句话，这句话似乎我也可以做得到嘛，那句话他没有犯罪啊，在行为上也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是啥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白点哈，他没有咒诅过别人，没有说过污秽的话，口里没有说过污秽咒诅的话，谁能做得到？我告诉你啊，地铁上有人踩我脚，不跟我说对不起，我在那骂他，心里骂他好几遍。如果是个女的，我就会肯定啊，我一顿在心里面骂他；如果是个男的，内心里面好几套组合拳，都想好了，怎么出招，怎么拆招。所以，一个人，我们这些罪人，怎么能做到口里完全没有诡诈，口里完全说的是诚实话？口里完全说的是造就人的话，口里完全说的是一些很美好的东西，没有不好的东西，不可能。因为你心里想什么，你嘴里就表现出来了。我准备了几幅画，这样大家可以很清晰，这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从坟墓里出来啊。我今天不想太讲太多，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复活这个问题，这个需要另外一段时间去跟他讲。他从死里复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现在所信的就是枉然，我们依然没有盼望， 我们依然是在死亡当中，因为耶稣基督死了嘛，没有人从死里复活，那我当然就不可能了。就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身份并他所做的事情，他从死里复活，我们才有了盼望。我们因为相信这件事情给我们带来盼望。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现在在这里做什么呢？茶话会吗？没有，不是的，这是一件事实，我们深信不疑的事实。所以你会看到基督教信仰是凭空想出来的吗？并不是吧，是基于一件无可辩驳的一件历史事实，就是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流血死，并且他复活，这件事情是事实，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辩驳。如果你可以辩驳，那你厉害。现在一切很多的科学家还有考古学家都没有办法辩驳这件事情。耶稣基督升天，他在门徒众目睽睽之下，然后交代完你们要等候圣灵，然后就升天了，这是所有的门徒都眼见的。这就是你为什么会明白这些人宁可死都要就是口里喊着耶稣基督是主，宁可死。如果这是一个谎言啊，我想问一下大家，为什么撒谎？你撒谎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是不是？是为了自己的皮肉的好处。我说一个谎话，可能给我带来利益，或者是让我免于一些灾祸什么的。但是如果一旦这个谎言威胁到你的性命了，你马上就招了，说你再信，如果是假的哈，你再信，我老子砍了你。他说：“哎，算了，其实我说的都是假的。”如果是件事实，所以那些人甘愿为耶稣基督死，只能证明一件事情：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那些人都是神经病，那几百号人都是神经病。第二个，就是耶稣基督真的复活，并且他升天了。好，也许你还在逃避，说上帝，我没有感觉到上帝爱我，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啊！你拿出点什么东西让我感受感受，上帝怎么爱我了呢？阳光雨露，如果说哎，我才不要上帝爱我，我算了，上帝爱我，那你可以尝试一下不要呼吸，因为神造了空气，造了阳光，造了雨露，他之所以你现在一息尚存，你现在之所以一息尚存，是因为上帝仍然在等待着你去悔改。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个人没有用了。圣经上经常提到说丢在火里烧了，丢在火里烧了。所以如果神看你没有用了，你现在不会活着。你现在之所以活着，是上帝仍然在等待着你。所以他不忍心看你在罪恶和死亡中挣扎，所以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就是救主，为了要救赎你，让我们可以在永生当中有份。所以我可以说，神的爱是长阔高深。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里有没有感受到，也许你还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不需要上帝，我不需要他，我觉得我自己挺好。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信主了，我自己的内心话，因为我比你糟糕，因为我比你污秽，我比你差劲，我才觉得我需要上帝。你之所以不认为你需要上帝，是因为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很好。 我每次在就是圣餐主日的时候，我们很多圣餐主日的时候会邀请大家去去反省，去反思自己的罪啊。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是不是每次大家都有罪可以反省？是这样吗？是每次都是啊，我有罪，然后我就来个反省。很多人都是混一个过场，是不是？我告诉大家事实，我没有每次都要很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罪，除了某几个点。可是这不是常态，我们的光景是罪人，所以理所应当的，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没有发生不太对劲的话，你应该是每一次你在反省在认罪的时候都是有罪可以认的。如果你没有，说明是不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所以你不需要上帝吗？难道你真的不需要上帝吗？上帝可以给你真正的平安。我不知道大家所认为的平安是哪一种平安。我想问大家，谁有平安？举手。谁有平安？都没有啊。有平安，那平安来自哪里？你现在所做的事情，你现在所想的东西，你问，一直问，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比如说，我现在要努力赚钱，我努力学习，然后基于这个，你就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我要努力赚钱？啊，你会回答，一个一个回答。因为我要使我的这个经济条件更好一些，然后让我过得舒适一些。然后你为什么想要过更舒适的生活呢？啊，你就会回答啊，因为这样会觉得这个心里有点底啊，因为钱多嘛，是不是心里有点底？那你为什么觉得心里这个有你需要心里有个底呢？总之，你这样不断的问下去，你最后的动机都是使自己平安，自己心里边有一个安稳，有一个平安。你自己去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你到最后追求的那个，就是灵魂深处的那种平安。然而，谁会给你平安？面对死亡的时候，你还有平安？没有，没有。只有你在面对上帝的时候，你才有平安，因为上帝已经将永生给了你，你不再惧怕死亡。所以谁会给你真正的平安？自己想，是金钱吗？是你自己的容貌吗？是你自己的才干吗？这些能使你寿数多加一日吗？真正的平安，难道你不需要吗？人生的方向，我在我人生信主的道路当中，走了很多很长一段时间的旷野路。我不知道，包括在我信主之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要来新加坡？为什么我要做这些东西？啊，为什么我要遭这个罪？为什么我要干这个工作？啊，很多很多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在做，现在为什么在这儿？为什么？我人生没有任何的方向。也许你可以说啊，我有人生方向，我知道我要这个赚钱怎么样。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这算什么方向呢？直到我信主之后，我终于找到自己的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我要让我身边的人都信主。说白点，我要让我身边的人都信主，并且我还要把他们栽培成门徒。就有点说大话哈，可是这是就是我的人生目标。 所以我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打篮球，我健身，说白了我就是要认识人。我去打球的目的已经不单单是我去享受那个打球给我带来的快乐，而是我要认识他们，我要找机会去给他们传福音，我要找机会给我的父母传福音，给我的所有的家人传福音，给我的朋友传福音，因为这是我人生的方向。如果你是我的朋友，我却不把福音分享给你，我就不算你的真朋友，因为我对你藏着掖着，我把我最好的不分享给你，我就不算你的朋友。如果我不将福音分享给我的父母，我就不是真正的爱他们，因为我将我最好的藏着掖着不给他们。我人生的意义从此发生了改变，这个我相信，这个意义我所付上的辛劳在永恒当中也是有价值的，是有奖赏的。所以我们现在手里做的东西，做的事情，每一件都是有期限的，做过了就是做过了。只有你在做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是会被纪念的。自我的价值，这就是我自己的价值。我经常在想，你自己的价值是，我现在问大家，你自己的价值是什么？你说，你可以说，我有很多朋友，然后我赚了很多钱，或者是，我在这个社会当中很有名望，所以很多人都尊敬我，这是我的价值。我帮助过很多人，这是我的价值。我记得唐牧师有一句话，他说：“你生前，你活着的时候，无论你在做什么，你结婚也好，然后孩子满月也好，来的人，不都是？”你的朋友不都是你的朋友？怎么去看出那些人真是你的朋友，真的是你价值的体现？就是在你死的时候来参加你葬礼的人，因为你对他们来讲已经毫无意义了。此时此刻他如果还能来到你的葬礼当中为你悼念的话，说明你是有价值的人，对他们是有价值的。我想问我的朋友，问我的父母，你们死后有很，除了你自己的家人，会有很多人纪念你吗？可能只有你的家人。所以我们人生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再给大家讲一些东西啊，这个东西可能很吓人啊。我们来之前，来到这个世上之前是零，对不对？你没有任何权利选择你出生在哪，什么时候出生，在那之前你是个零。在那死后，如果按照一个无神论者的角度来讲，也是零，因为没有灵魂，你不相信有灵魂，不相信有天堂地狱，不相信有审判，那就是从零到零，对不对呢？是这样对吧？按照数学的逻辑来讲，从零到零，所以这两点是条点哈，中间只是有一个过程而已，这样一个点，一个过程。所以你的价值是什么？如果人真的没有灵魂，那就是零和零，中间也毫无意义，对不对？就是从零到零，中间也毫无意义。当你思考价值的时候，人，你可能你做的事情让你死后对还活着的人有价值，可是对你自己来讲已经没有了。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我的意思啊？如果按照一个无神论者的角度，那有什么意义呢？那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你就算说我留给后人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对你自己来讲已经没有意义了，并且你也不能够知道你所做的事情到底对后人没有用，因为你已经没有灵魂嘛，就是也看不见了，是一件很绝望的事情。所以你要，我们一同来思考，我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人这一生80年、70年、80年，比起永恒来讲，几乎等于零，是不是？按照数学的算法，无限除以80年，几乎等于零，是不是？几乎等于零。可是如果你很微小，你就算是零点几几几几几，可是你跟无限、跟永恒，然后连接在一起了，那等于多少？零点那乘以无限等于多少？是无限，对吗？所以你在想，你到底怎么去过你的人生？到底是怎么使你的人生有价值？所以你要想好你的人生怎样和永恒接连在一起，你的人生才有价值。不然无人纪念你的东西，无人会怀念，无人会记住，是不是非常有点太很压抑？是不是？说对了，我就是要把你挤到墙角里。所以我们要活出人样来。唐牧师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最喜欢开的一句玩笑就是，你这个人真不像样子。然后他就会反问，到底什么样子才是对的？真不像样子，到底什么样子才是对的？应该像什么样子？应该像什么样子？这个问题我不多说啊，丢给所有的在座的弟兄姐妹，然后还有新来的朋友，到底人生应该怎么样活？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你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你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这个地上活，你还会跟现在做的事情一样吗？你还继续做现在的事情吗？肯定不会。你一定不会再浪费时间在一些你没有意义的事情上，你一定会去做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上。如果你问我，我首先去可能去弥补一些过错，可能会从来没有对他们说过爱的人，我要说我爱你。从来我得罪过的人，我要去跟他道歉。我没有传过福音的人，我要跟通通讲一遍，我不管他信不信，最起码我讲了。所以人到底应该怎样活？是还在虚度光阴吗？还是在虚度光阴？好吧，来，我们来看读一节经文。我非常喜欢这节经文，我每次我买的新的篮球我都要再写在上面啊。我在想，就是即便是这个篮球我丢了啊，被人偷了，那偷到这人或者是捡到这个人也能看到这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弟兄姐妹们，新来的朋友们，你人生的盼望在哪里？你怎么来的？你要到哪里去？你为什么会在这儿？这些问题我丢给你思考。所以其实神早已伸出手来迎接你，你需要做的只是一件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就是伸出手来拉住他的手。你不需要做任何很难的事情，不需要你去靠行为去达到某个标准，你只需要用你的信心作为你的手去接过这个礼物。就好像快递员到了你家请签收，你只是签个字而已，就是这么简单。